天是生培主日，我要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主日当中，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在这之前，我也要鼓励大家来回看我们上周的信息，真的超棒的，对不对？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从方达牧师的分享，你不可能错过这个信息。真的在信息当中，我们看见神仍然能够帮助我们。正如我们在生命的每个历程当中，神总是帮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篇经文告诉我们说，要预备好油。跟旁边说，要预备好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来祷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的教会是预备好的，我们的生命也是预备好的，好叫圣灵你的工作能够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经文。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有28章，在25章，换句话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在耶稣生命尾声的时候，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末后的景况。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在最后的时候，13节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警醒。摇摇你旁边人说：警醒啊。因为新郎要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啊。换句话说，这个新郎是谁？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新郎是谁？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拿灯的人。而分别是什么？分别是你是一个愚拙的童女，还是一个聪明的童女。圣经告诉我们说，两个都是持灯的，但是呢，只有聪明的童女她有预备油。跟旁边说，预备油。所以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就是预备油。但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讲到那个灯是什么。灯是什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第15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指着所有跟随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他的门徒讲一件事情，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接着他用一个比喻说：你们就是灯。然后说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的。哇哦，这在讲什么呢？主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灯。我们就是灯。当主把我们生命重生放在他基督的教会身体里面，他期盼我们生命就是这世界上的灯。我们就是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并且来荣耀神的。但主在说的事情是，这个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灯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让我再说一次，基督徒的灯不是放在教会里面的。主说要让一家人都看见。换句话说，主说你的灯、你的生命、你的好行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荣耀 更新的生命应该是照亮在你身边所有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身边所有人应该看见这个光。 Amen。 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所以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是世上的光。跟你旁边人说，你是世上的光。我就记得我妈妈跟我分享，她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是她刚到一个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当她在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去吃饭的时候，她就看见有一个人坐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呢，翻开一本黑色厚厚的书，然后在那边读。你们知道她读什么吗？读圣经。然后我妈妈就从她旁边看到，这一个人平常不讲闲话，也不埋怨，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还会读这一本黑色的书。他就走到他面前说，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基督徒吗？他是从这一刻开始认识基督徒和耶稣基督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当将光照在人前。我们真是世界上的光。我们知道灯很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发光。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强调的似乎不是在讲灯，你有发现吗？要预备的不是灯，要预备的是灯所需要的油。只是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发展在那个灯跟我发光这件事情上面，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其实你需要油，你的灯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发亮。有一句话叫做 burn out， 你们知道什么是 burn out 吗？ burn out 的意思就是你的所有东西耗尽了。我很喜欢一个翻译，就是我们的灵粮神学院，有一次我看那个灵粮神学院我们的院长他说的，他叫做崩耗，你看翻得真好。他说 burn out 中文的翻译应该叫崩耗，就是你整个人崩溃、瓦解、耗尽所有一切，这叫 burn out。 如果你的灯缺乏油，你的光会越来越微弱。如果我们在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光是从神而来，我们能够为神持续发光的话，那么我们要在意的是油。今天的信息要三点跟大家分享。油是什么？第一，油是圣灵的恩膏。油是圣灵的恩膏。一旦我们有圣灵的恩膏，我们就能够与主亲近。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这边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什么？圣灵，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哇哦！大家记得，当耶稣复活在门徒面前40天，在讲天国的事情的时候，当耶稣离世的时候，耶稣说没有说，你们就去传福音吧，你们就去发光吧，你们就去做事吧。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等候，跟旁边说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因为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属灵的工作，你就需要灵的充满在你生命里面。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能够活出神的荣光，只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才能活出神的荣光。我觉得我很荣幸，在14岁的时候就被神蒙召，能够来全时间想要服侍神。但是神在这整个预备的过程，让我足足等大概10年的时间。到了24岁，当我爸爸呼召我当全职传道人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多么兴奋！10年，我等了10年，那我心里面有多大的预备跟抱负？我觉得我可以用我所有的一切来为主而活。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听见耶稣，你看见神生命当中给你一些的美好，你很想把自己所有的献给神。你可以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可是当我被神服侍的时候，来服侍神的时候，我才看见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油，我用我自己的能力是有多么的局限。我记得当我在案例做传道人的时候， 那个案例我的牧师特别说，你到台前来，在我案例你之前，我要为你祷告，让你被圣灵充满。我印象很深刻，我站在那边的时候，他大概站我大概两步远的距离，他就说，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让你领受圣灵。哎，两步的距离，他根本碰不到我。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一个能力从我身上，砰，然后我就倒下去了。没有任何人接触我，只有圣灵接触我。可是那一个经历让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是真的，神是真的。不然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个超理性的人怎么能够就这样倒下去了？当我倒下去的时候，我开始知道圣灵的能力是真的，只可惜我出道太早，年轻气盛，我完全忽略圣灵的工作，你懂我意思吗？直到我在服事当中最焦心最难过的时候，我重新意识到我的服事是需要圣灵的工作。2017年当我从台湾服事回到美国以后，我在真道灵粮堂开始重新认识了天国文化还有圣灵的工作，接着在生培的服事，在方舟的服事，不断的经历圣灵的工作，看见他的医治和工作，我知道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 Amen， 拍手将荣耀给我们的神。 Amen， 家人们，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生命中所栽种的是属灵的，你就需要属灵的浇灌，你没有办法用其他任何事情来取代，你需要圣灵的恩膏和膏油浇灌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油是什么？第二，油是被挤压的结果，油是一个被挤压的结果。马太福音我们所读的经文25:8-9告诉我们说，愚拙的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你们猜猜看，为什么他的灯要灭了呢？啊，你们猜猜看，因为没有油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买油这件事情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需要分别时间、优先次序、付上代价，也代表是一个被试验过的生命。买油是你意识到这才是你生命持续能发光的关键，你愿意付上代价，你愿意做一个牺牲的生活，你愿意有一个 priority， 你愿意有一个优先次序在你生命的里面。我们知道有多少人，你去过以色列的跟我挥挥手，去过以色列的我们教会应该不少人哦。有多少是跟我一起去的，有没有那一年跟我一起去以色列的？对，我印象很深刻，去以色列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一个是能够炸那个橄榄油的地方，印象很深刻，是一个超大的石头。那怎么样炸出油呢？他是要把那个橄榄通通放在那个炸里面，然后石头重压，直到把那个橄榄完全压碎的时候，那个油就会从那个炸里面流出油。那第一个低炸是最好的油，是不是，郑牧师？最好的油是低炸，对不对？到了第二炸的时候，那个炸成渣了，对不对？再把渣有没有用一块布把它包起来，有没有？再把它拧紧，一直拧的时候，油要第二次再把它炸出来。家人们，什么是油？油怎么来？是一个被挤压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经历神的恩膏和膏油，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而且被挤压。我要分享一首歌给大家认识，如果你们看了这首歌，你就知道其实呢 我真的很 old school 如果听过这首歌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首歌叫做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有多少人听过？尼托森弟兄写的，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拉橄榄成渣，它就不能 曾有，哎、欸、好，哎、欸、这我会唱对不对？我会唱，我真的很 old school， 对，我小从小就在听这些很古老的歌，对。你若不练拿达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家人们，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付上代价，你才能够得到高油。原来在生命当中有太多的破碎，是神要炼我们生命当中那最至宝、最高、最荣耀的事情，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但转过身来，我也要你起来 ，honor 你所有在你生命上曾经祝福你、帮助过你的领袖、牧者、小组长们。我要告诉你，他们是愿意回应神呼召的，以至于他们生命经历过一些的挤压。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神同在的膏油，阿们吗？阿们，拍手来鼓励我们的领袖们好吗？因为所有的痛苦经历，让他们生命当中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和清香。这首诗歌接着说：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哇、wow、换句话说，每一个压榨、每一个挤压，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杂质会被压出来，是要被取代掉的。你阿们吗？有些生命是我们生命，是主在我们生命不要我们留着的。可当我们被取代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紧张，说如果没有这个，那我是什么？这首诗歌说，主用他自己是更大的恩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充满我们。 Rick Joyner 牧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宇宙最强大的两位都要你死。这句话很有意思，来听听看他怎么说。一个就是撒旦魔鬼，他要偷窃、杀害、毁坏，他想要你死。另一个是比撒旦更强大的那一位，他如果跟神比起来渺小太多了，神是的，他也要你死。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说，如果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的日子就必死。那时候死是跟神完全断绝的一个关系。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却这么说，他说，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需要死去的生命，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虽然这些经文是在讲耶稣甘愿为你我的生命舍弃他自己，上了十字架，以至于这个死今天能够结出我们许多果子来，但是同时间耶稣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否也愿意死去，并且让许多的果子借着你的死去能够长出荣神义人的生命来。我们的生命中有部分不属神的成分是必须死去的，你同意吗？你必须死去，才能流出恩膏和更新的生命。服侍神是什么？我发现服侍神是让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并且更加的靠近这位神，以至于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过去我不认知我生命当中有的成分，不属神的成分，统统被炼净，然后我预备好很多属神的膏油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们都羡慕很有恩膏的人，我要告诉你，有恩赐是很容易的，因为是圣灵 activate 在你身上。但是我要跟你分享，有恩膏的人是付上代价的，他是不断持续的去操练他的恩赐，因为恩膏是不断付上代价和死去的过程才得着的。他不断的愿意将自己放出去。我感谢神， 我的生命也经历一些的时光，是我觉得说，神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已经服侍你了，我还会遇到我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我想要，你知道，离开服侍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还是很小的事情呢。最严重的事情是我连服侍神到压力到一个程度，我都想自杀了。那所有的挤压把我压得不是人形的。那个时候，一服侍一全职服侍，我们就有我们家的老大 Moses。你可以想象我家里面有孩子，然后我要读神学院，我要服侍，然后那个服侍一间很小的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到一个程度，你知道我整个人都变形了。然后你因为是领袖，你必须有很多东西压抑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释放出来，因为你爱你的羊群。哇、wow. ，right？ 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发现我的脸都变了。哦、oh, ，我看到我的脸的时候，奇怪，怎么印堂发黑？我想说日子大概不多了。有多少人懂我在讲什么？等你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你身上开始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你脸上。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需要 surrender， 我需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中间有些事情是神要我胜过，并且要将一个恩膏赐在我生命里面的。你不要随便称赞一个人生命当中他好有承担力，因为我知道他的承担力怎么来的。他生命是经过试验的生命，家人们。真道的家人们，你的生命经历过试验吗？神能够验证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吗？我在说真道灵粮堂，是否把油预备好，以至于接下来的复兴要来临的时候，接下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群聪明的童女，因为我们的油都预备好了。当复兴的火下来的时候，它能够更持续的、更有荣耀的烧在我们中间。家人们，你需要预备你生命的油。因此，下面那句话有点难听，但听得懂听，听不懂的就不要听。你现在不死，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要听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你若不是死在神的手中，经历一个死里复活的恩膏和重生的生命在里面，你就很可能是死在撒旦的手中，你知道吗？有太多人经历过撒旦的手段，因此他说，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上给神，因为我知道这位良善爱我的神要将那最美好的赏赐给我，我不甘愿我的生命是败在仇敌撒旦的手中，我要将自己献给主。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基督里死与复活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拍手将荣耀给我们的神 Amen。 油是什么？油是被挤压的结果，这样的油会使我们谦卑受教，让任何人都可以来提醒向我们说话。这种谦卑让我们不会大到一种程度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教训我们，因为我们是被试验过的。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讲，我们要成为那被试验过的人。 Amen。 油是什么？第三，油是做好预备的生命。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25章第10到13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跟你旁边说，门是会关的，门不是像 7-11 你到的时候冰雹欢迎光临 No。 门是砰关了，门就不开了，Right? 听得懂我意思吗？不是 7-11 OK? 他说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的回答吓掉我们的下巴，因为你会说，我不也是童女吗？我不也有预备我自己吗？我不也从白天等到半夜吗？但主的回答掉了我们的下巴，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圣经最后的结论是，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家人们，当耶稣对愚拙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是指着他们没有与神有一个持续的连结的关系，只是一个表层的关系。因为他认为提灯不过就是一个职业而已，他认为就是一个工作而已，他跟主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他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呢？一个有的生命，就是你是一个持续经历耶稣医治复活大能的生命，是你跟人持续保持关系的生命，是一个你常常能够将自己放在神爱的同在的里面，是能够常常的让你的生命更加谦卑的生命。讲到我们的生命更加谦卑这件事情，我也想跟家人们分享一件事情。很多人你会觉得说，我很容易感受到圣灵的充满在我身上，而且哦，每一次充满都是满出来的哦。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都是满出来的哦。可是没有多久就干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太容易享受那个满出来的感觉，却忽略掉你的器皿是需要被扩张的，你知道吗？你的器皿是要愿意谦卑，让神来拉宽你，以至于当恩膏来的时候，你能够承接更多从神来的祝福和恩典。我祷告真道粮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跟上神说，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的。各样的挤压，各样的工作，都不能够打垮神的儿子女儿们在神面前站立的稳。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我们就来听圣佩的见证。我们欢迎妮妮来跟我们分享她在圣佩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托尼王男小组的莉莉，也是圣培2023届今年的毕业生。有很多人问我，你读圣培有什么收获？我都很真实的说出我内心的感受，是我收获很多。但当被继续追问说你收获什么的时候，我好像又不能很具体很详细的回答。今年我圣培毕业，当我回顾这一年半我生培的时光，我有了答案。我的收获不是一个生命一个突然的转变，而是有不断的积累沉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收获。我刚来到真道，正巧赶上生培招生的月份，祷告团的 Lisa 就鼓励我读生培。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内心是相对封闭的，对人有很强的不信任和防备，就是不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当我读圣培以后，从每一次的灵修祷告，每一次我们彼此的服侍安慰拥抱，每一次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彼此的这种配搭支持鼓励中，我的内心慢慢的被敞开，我收获到对人热情的这种恢复和尊荣的文化。更让我美好的是，我收获到一群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闹、一起服侍、一起举手、立下誓约的神队友。以前我的服侍常常会因为评价别人的行为而高高低低，最后我放弃。我很诚实地说，我刚来到真道，我是立志绝不参与教会服事，立志哦。 读生培以后，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听到每个老师生命的见证，特别是开启我对圣灵的认识和渴慕，在不断的圣灵的这种造访中，我从内心深深的知道，参与服事是一个接受耶稣生命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由心而发的行为，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不需要评比，更不需要盯着牧师做的是不是好。当然我们的牧师做得很棒，这一年半的生培时光，我收获到我心中服事的火被正确的开启点燃和眺望，哪怕我没有恩赐，哪怕我能做得很少，我都要服事，因为我知道神看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表演，而是我摆上的真心。我从学习尊荣文化中，我收获到自我肯定和赞美别人。我从学习腓立比书中，我收获到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去经历基督。我从学习新旧约历史背景中收获到神盟约的应许，按着神的时间必然要成就。我从学习信仰与信心中收获到神永远不看重结果，看重的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我从学习自我察觉中收获到要关注正视自己的情绪，活出神创造的我。你知道吗？这点点滴滴的收获像甘霖慢慢融入我的血液、思想、眼光和生命。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院长、牧师和老师们对我们很耐心的教导、陪伴和解答，感谢我的家人、我的老公和孩子对我绝对的支持和鼓励。我也要感谢我自己付上代价坚持了下来，收获这样的美好。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上去吧。谢谢。
家人们，油是什么？油是圣灵的恩膏，你需要。如果你知道你生命的终点是要迎接主耶稣的再来，你需要圣灵的恩膏。如果你预备好你生命要被神使用，你需要圣灵的恩膏。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或者是原来的自己和老我能够服侍。第二，油是什么？油是被挤压的结果。你生命不要害怕挤压，因为爱我们的神要不断地将新的恩膏、新的力量植入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每一次的打磨，我们会更像基督，你同意吗？油是什么？油是一个预备好的生命。你向主说：主啊，我预备好在真道粮堂持续来经历你，我不会满足于过去的状态。主，让我持续跟随你的脚步，好像更多神的爱同在和神的医治释放发生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家人们，这是你我都需要的。但如果你真的说：主啊，教我怎么样预备好油能够来服侍你，欢迎你报名生命培训学院。我们很乐意在生培跟你分享基督的工作，带下神的同在、爱与经历真实的相交。我想在台上，不论是丽丽的见证，还有你们看到生培生他们的所有的表现，你知道一件事情：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爱。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渴慕你的生命这样子来经历神和神的工作。我记得上礼拜Bruce 跟我们讲见证，他讲到说，他夫妻两个读了生培以后，很少时间吵架了，没有时间吵架，啊，我只觉得挺美的。你说牧师，你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没有听懂 Bruce 讲的话， 他说因为两个人一起读神培的时候，我们学会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听懂了吗？大家你听懂了没有？我们两个学会把神放第一位的时候，突然间觉得 We don't have to fight, We don't have time to fight 他们让神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正是神给我们最美的礼物，就是当你生命的次序是对的时候，祝福恩膏就临在你身上。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所以聪明的童女是什么？聪明的童女是我的灯需要油，她不是到了时候她才预备，而是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就知道灯要持续发光，最大的关键是什么？是油。我遇到有一首歌是我小时候常唱的，詹姆斯小时候也唱吗？现在还是唱。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使我灯发光到主作王。哦，家人们，我们不是啊，要拍手，要拍手就拍手吧。家人们，我们不是需要唱这首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你的生命需要有。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开始预备主的油吧。你有想过吗？如果在新约时代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近了，难道我们现在不更近吗？你觉得呢？当我昨天跟我儿子说，你知道吗？美国出兵了。你知道我儿子的回应是什么吗？那伊朗会打美国吗？我不是开玩笑。你知道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一个终末，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主要再来，而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他要迎接他的幸福。而我们那个是一群预备好主再来的人。